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主持人 Angel。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跟您分享。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莱拉，他原本是名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后来获得假释，出狱后心不甘情不愿地到一个偏远的教堂工作，做雅各布神父的助理。雅各布神父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求助信函，回复这些信件是神父终身的职责。但莱拉深深不以为然。有一天，突然再也没有信件了，莱拉便决定离去，但雅各布神父却完全失去了生活重心。莱拉在帮助神父找回生活的过程中，慢慢明白，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在爱着他。这将是个很温馨的故事，请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
给雅各布神父的信。女囚雷拉史登坐在典狱长对面，一脸漠然。典狱长说，你服刑12年没有外出，也不曾申请外出，也没有家人前来探望，要是能离开，雷拉，你准备去哪儿？雷拉说，我以为我会被关一辈子。典狱长拿出一封信，你被假释了，雅各布神父在寻找助手，而你也需要住的地方。你能去哪儿呢？难道去你姐姐家吗？听到这句话，雷拉神色黯然。几天后，雷拉提着小皮箱来到了雅各布神父的住处。这是一所坐落在乡间的破旧大宅。神父早早准备了下午茶。雷拉发现雅各布神父是一个年已耄耋的盲人。每天中午，邮差都会骑着自行车前来，喊着雅各布神父的信。神父总是按时走到门口，从他手里接过一沓信，然后他和雷拉来到后花园，坐在藤椅上开始工作。雷拉拆开信，面无表情地朗读着，亲爱的雅各布神父，我的孙子快退伍了，不知他是否能找到工作，我总是担忧，请为他祈祷。神父背诵圣经里的段落，请雷拉抄写在信件上，作为回信。之后，雷拉把来信叠好，放在神父的床底下，那里已经塞满了信。之后，把回信贴上邮票，交给邮差。雷拉不能理解神父对这些来信的热情，他追问神父为什么要保释自己。神父淡淡地说，自己只是上帝行善的工具。时间慢慢过去，雷拉对工作越来越消极。有时收到信后，他将其中的一大半都扔进院子里的水井。神父有些失落，就这么几封。雷拉不耐烦地读着信，并故意隐去写信者的信息。可神父常常准确无误地说出写信人的姓名和地址。有些人只写一次信， 有些人写好几次，还有些人，他们的信从未间断过。神父意味深长地说：最后一封。雷拉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信封里有一沓钱，他吃惊地睁大眼睛。亲爱的雅各布神父，我已安然抵达北方，孩子们正在跟外婆玩耍，他们再度展现笑容，因为不用再担惊受怕。谢谢您对我伸出援手，慷慨解囊。这么多钱我用不了，我知道就算我没有要求，你也照样会为我们祷告。神父含着泪笑了，他告诉雷拉，为了帮助这个饱受家庭暴力的女人，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了她。把钱放回储蓄罐时，雷拉犹豫了许久。又是几周过去，邮差带来的信越来越少，好几次他都故意绕开神父的房子。他们再也听不到那悠扬的喊声，雅各布神父的信。神父一天比一天失落，雷拉反而十分坦然。就算没收到信，也没人会死。他只是无法理解，神父为什么要住在这样一个一下雨就到处漏的旧房子里。神父说，政府给我安排住宅，但是我担心这些信不能及时转到我手里。天终于放晴，雷拉跟着盛装的神父穿过林荫小道，来到乡里的教堂，里面空无一人，只有高高的穹顶和斑驳的壁画无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神父是不能迟到的，等一下新郎新娘就要来了，你去门口看一下，告诉他们我到了。雷拉注视着激动的神父，默默走出教堂。过了许久，雷拉进来告诉雅各布神父，根本没人，也没有婚礼。是啊，谁还会需要一个瞎了眼的神父呢？没人需要，现在都没人愿意写信给我了。当人们不再求助，意味着上帝，哦，是我不再被需要了。或许事实就是如此吧。你可以带我回家吗？家？听着神父的喃喃自语，雷拉似乎被激怒了，他大步流星地走出教堂，全然不顾身后神父无助的喊声。雷拉回到神父家，将衣物塞进小皮箱，从储蓄罐里拿了几张钞票，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要了一辆车。而此时，神父在熟悉的教堂里四处摸索，像是在缅怀曾经的一切。在暴风雨中，他慢慢地躺到地上，等待死亡来临。出租车来了，雷拉坐进去，却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能去哪儿。最终他还是回到房间，摘下知行吊灯，想要自尽。这时 清醒过来的神父慢慢摸进家门，他的喊声唤回了已经绝望的雷拉。第二天，雷拉在半路上拦住邮差，要他在经过神父家门时像往常一样喊。邮差说，没有信我怎么喊，总之你喊就是了。回到家，雷拉试图将井里的那些信打捞上来。邮差如期经过，大喊，雅各布神父的信。可递到雷拉手中的只是一本邮购目录。开始工作吧。雷拉对衣衫不整就跑出房间的神父说。来到后院，他们照常坐在藤椅上。雷拉撕开信封，随口瞎编起来。神父微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口述回信。他起身想要回房间。还有一封，亲爱的雅各布神父。雷拉流着泪说起尘封许久的往事。从小他在姐姐的庇护下长大，为了保护他，姐姐挨了母亲许多打。长大成人后，姐姐嫁给了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在一次亲眼目睹姐姐被毒打后，愤怒的雷拉用刀刺死了姐夫，为此获刑。雅各布神父倾听着雷拉的诉说，颤抖着双手站起来。他走进房间，拿出厚厚的一沓信交给雷拉。那是雷拉的姐姐多年来不间断写给神父的。正因如此，他为雷拉申请假释，并为他提供这份工作。而此刻，他确信雷拉已经得到了救赎。你慢慢看，我去泡茶，还有咖啡。神父激动地走进屋子，却再也没有出来。雷拉走进客厅，发现神父倒在地上。雅各布神父的尸体被警察抬走。雷拉站在门口，紧紧捏着姐姐的信。信封后面写着地址和电话。
一个被假释的女杀人犯，一个又老又瞎的乡村神父，因为心中强大的责任和无私的爱，两人都得到了救赎。给雅各布神父的信是一部电影的剧本，这部电影曾获吕贝克北欧电影节的最受观众喜爱奖，第33届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和美国圣巴巴拉电影节的最佳外语片奖。谢谢红花用声音为我们还原电影精彩的画面。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同样与一部电影有关。这部电影有一个全世界都无法忘记的名字，甘地。请天路客励志间朗读。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看电影《甘地有感》，作者钦州一夜。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大学，英国籍的外教苏珊娜曾经告诉我说，她最崇敬的人物是印度的非暴力领袖甘地。 美国也有一位为争取种族权益而奋斗的非暴力领袖，他就是马丁·路德·金。两个人都主张和平变革，通过非暴力取得权益的两位精神领袖，但是最后都是遇刺而身亡。但是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对后人影响深刻。甘地带领着印度脱离了英国300多年的殖民统治，而马丁·路德·金呢，则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甘地这部电影是印度和英国合作拍摄的片子，曾经获得过许多项的国际电影大奖。电影开始就是甘地在遇刺之后躺在花丛中，各国的领袖来瞻仰遗容，接着镜头就回到年轻时候的甘地，地点在南非的火车上，手里拿着一等车厢座位的年轻律师甘地拒绝乘坐三等车厢，结果被人从火车中扔了出去。这个事件激起了甘地的通过非暴力来反对歧视的抗议。不屈不挠的甘地在多次失败之后，南非政府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改善印度人在南非的基本权益。甘地回到了印度之后，因为南非的胜利，印度人将甘地视为民族英雄，甘地也有更大的决心要决志带领印度人走出英国殖民的统治。甘地的领导理念是非暴力和不合作。当时的印度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达300多年，而在17世纪初，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以来，英国利用印度优越的资源、廉价的人工、印度洋的港湾，从经济和贸易上获利，同时英国也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印度，而且英文也成为多个种族多语言文化的印度各族裔的共同语言和官方语言。当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听说甘地要求独立的愿望，哑然失笑地提醒他说，若没有英国这么好的政府，印度将会一盘散沙。而甘地则从容地回答他说，我请求你接受，地球上的人们宁愿要自己的坏政府，也不愿受制于外来的好政府。甘地同时也提醒英国的殖民者，我们想是时候了，你们意识到你们在别人的家里做主人，无论你们有多么好的意图，统治我们的同时顺理成章地屈辱着我们。甘地这掷地有声的宣言令英国殖民地者无地自容，而追随甘地的有印度人，其实也有英国人。这部片子最让我折服的是甘地的决心和恒心，一面是完全的非暴力，一面是不折不扣的不合作。比如说，不管英国人如何的屠杀抗议民众，甘地让他的追随者放下武器，不用暴力反抗，但是在行动上要不合作，鼓励自己织衣服，不买不穿英国制作的衣服。印度人没有卖盐的执照，他就穿了一道缠腰布，拄着杖，如苦行僧一般带领印度人徒步到海边制盐。他不断地被捕入狱受折磨，但是信念不改。他告诉追随者，他们可能折磨我的躯体，打断我的骨头，甚至杀了我，然后他们有了我的尸体，但是他们没有我的顺从。这让我想起了古代中国《论语》里那句名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甘地多次通过禁食祷告，尤其是在英国屠杀无辜的印度民众之后，非暴力和禁食祷告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让英国殖民者蒙羞，终于 迫于世界各国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英国的内阁同意让印度独立。印度虽然独立了，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那部分人要从印度独立出来，成立巴基斯坦国。甘地为之心痛，他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但是为了避免内战和暴力，只好同意。影片结束的时候，甘地进食祷告，让信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种族和平相处。一位印度教的父亲难以接受，他悲痛地告诉进食中虚弱的甘地说，我的儿子被伊斯兰教的人杀了，我如何能够摆脱如地狱般的仇恨呢？甘地回答说，我知道如何摆脱地狱，找一个穆斯林的孩子，父母都被杀了的孤儿，养大他，待他如同你自己的儿子。甘地还想着要到巴基斯坦去号召和平非暴力，可是还没有启程就遇刺身亡了。影片结束的时候，甘地的骨灰被抛入了印度教的圣河恒河时，话外音是甘地的名言，每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我总想着真理和爱终将胜出。世界上可能有暴君和凶犯，有时他们似乎不可征服，但是最终他们总是失败。今天甘地的精神魅力早已经超越了印度，超越了本土文化，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反对压迫、挑战权威、争取权益的一种途径，影响着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民。
每个人行走在人生路上，都要背负大大小小的包袱，有人背得轻省，有人背得沉重，但我们同样奔向一个叫幸福的终点。那么什么是幸福的秘诀呢？有请天路客林夕来告诉你。
人生的两个包裹，网络文章。上帝只派了三个人，交给他们每个人两个包裹，并要求他们在叫做人生的道路上竞走，目的地叫做幸福。第一个人走得很痛苦，他觉得身上的包裹很沉重，几乎把他压垮了。他一路上汗水淋漓，每跨一步都要流下一行眼泪。第二个人走得很愉快，不过他走的速度很慢，渐渐的他也觉得双腿有些发酸。第三个人一边走一边快乐地哼着歌，他健步如飞，一下子就到达了目的地。上帝在终点等待着他们。第一个人忍不住埋怨，为什么他们走得那么快乐，我却走得这么痛苦？难道您给我的行李特别沉重吗？不，你们的行李重量是相同的，上帝回答。这两个包裹，一个装的是痛苦，一个装的是快乐。由于你把痛苦的包裹放在了前面，快乐的包裹放在了身后，你只看到了痛苦，却看不到快乐，当然就会走得难过又疲惫了。接着上帝指着第二个人说，他跟你正好相反，他把快乐的包裹挂在胸前，痛苦的包裹扔在身后，眼睛看到的都是快乐，一路上走来自然也就喜悦很多。至于第三个人，上帝继续说，他不但让快乐在前，痛苦在后，还在痛苦的包裹上剪了个洞， 他一面走，痛苦就一面洒落在地上，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所以他走得比谁都快。这则故事很虚幻，但也很真实，因为上帝似乎真的给了每个人两个包裹，里面装着快乐和痛苦，也正是这快乐和痛苦交织出了我们的人生。我们无法要求上帝收回痛苦的包裹，但是我们却可以自由地选择面对痛苦的方式。其实上帝除了给我们名为痛苦和快乐的包裹之外，他还给了我们一样东西，让我们去剪破那沉装痛苦的包裹。这是一把神奇的剪刀，它的名字叫做原谅。如果仇恨不能让昨天变得更好，它只会让明天变得更糟，那么仇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只会徒然折磨自己。如果能停止咀嚼痛苦，把目光放在快乐的事情上，那我们就能渐渐地忘去过去的阴霾，而看到明天的希望。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 Angel， 感谢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会。